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做一个有关性与爱的这样一个讲座啊，或者说叫读书分享。因为这是我很早以前就答应大家的，但是一直没有确定怎么讲。就是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如何讲或者讲些什么东西，我一直在犹豫。那么为什么讲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个人的一些，这个生活经历，导致了我，对这些问题突然发生了兴趣。我始终认为我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我所有的读书都是为了解决我自身的困惑。当我的生活出现了一系列的变故。简单的说就是离婚以后，我就想，对我来说，这个情感问题或者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就为什么，两个人都是抱着天长地久的这个想法在一起，这个最后很快会分开，那么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必须去反思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停下了其他的一些。阅读，你专门去研究情感问题或者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这个亲密关系的问题。当然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有一些感悟、一些体会，所以就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这个我说了，这个领域很复杂，这些研究这些东西涉及到方方面面，所以我今天的这个讲座不可能解决大家的具体问题，就是你不要。听完说，我非常失望，我没有得到一些技巧性的知识，我也没有，尽管我有很多感情片段，但是呢，其实都是顺其自然的，都是没有经过反思的，所以我发现我们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缺乏反思，所以我们就一再的犯错，当一次婚姻失败以后，下一次他还会失败。他因为不经过反思的人生，苏格拉底说是不值得过的。其实不经过反思的人生也是没法过的，就是你只能从失败走向失败。但是这个反思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就是我们到底去反思什么东西？那我今天可能主要是把一些基本的这方面的一些。概念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要清楚我们在追求什么。如果我追求，我的追求目标中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有些矛盾的地方，我当然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你追求的是天长地久，但是你切入的却是一种短暂的激情的这样一种感情类型，那你是没法。做到达成你的最终目标的，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要什么。那我其实今天在谈这个人类的性与爱的时候，这个题目太大，但是呢，我会谈一些更基本的东西，谈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就我首先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去讨论一下，我们人为什么跟动物不一样？人为什么要建立家庭？为什么要稳定的、长期的伙伴关系？而动物是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人是特别的？第二，通过这个进化生物学，我会切入，这个人的大脑结构，人的这些神经元地质，它是如何来支撑你的这个情感？那么这就涉及到那个另一个从心理学的角度，那么人的亲密关系有多少种？就人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如何定义的？如何划分的？有些什么类型？当我们简单的分析了这个东西以后，再回过头来看人类对待这个爱和性，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演化过程？就人的思想、观念、文化对待性和爱，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演化的历史？最后我们会回到这个。我们的基本概念，看一下，那么在 人类已经走到今天以后，也经过了这么多自由理念的洗礼和一些性革命以后，那么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爱情观或什么样的亲密的关系？就是说从实际的这些情感类型上升到我们应该追求一个什么样的？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亲密关系？所以大概是今天我要讲的脉络。那么首先呢，我们有个最基本问题：我们人为什么跟动物不同？那么动物大致90%以上的动物，它都是没有稳定的性伙伴的。那为什么人类就有稳定的性伙伴，会建立家庭？这是我们比较好奇的一个东西。那么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说，人跟动物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它都有明显的这个发情期或者排卵期，而这个特征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些动物呢，它在明显的发情期的时候，它们会进行交配，进行遗传，但是过了这个时间，它们就对这个性再没有兴趣了，它们不会去浪费这个精力。那么首先呢，我们有个最基本问题：我们人为什么跟动物不同？那么动物大致90%以上的动物，它都是没有稳定的性伙伴的。那为什么人类就有稳定的性伙伴，会建立家庭？这是我们比较好奇的一个东西。那么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说，人跟动物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它都有明显的这个发情期或者排卵期，而这个特征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些动物呢，它在明显的发情期的时候，它们会进行交配、进行遗传，但是过了这个时间，它们就对这个性再没有兴趣了，它们不会去浪费这个精力。但是人为什么？人是没有明显的，或者说没有外部明显特征的这种排卵期的，或者这个叫发情期的这种标志的。所以人在动物中是非常特殊的，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交配。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人的一种进化策略。为什么人会有这种进化策略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人跟，比如说黑猩猩，跟其他的哺乳动物一样，有明显的这种排卵期，明显的这个就是标志，明显的发情期的话，那么对于雄性和雌性，它都会有自己的遗传策略，那么雄性就很可能采取一种什么方式呢？就跟动物，跟黑猩猩一样。就是雄性会在一个性伙伴在它的这个排卵期或者就发情期发生关系以后，把它的遗传基因传播以后，遗传的这个任务完成以后，它会迅速的去寻找另一个处在这样一个发情期或者排卵期的雌性或者异性女性，这样它会实现这个基因。遗传的效率最大化，这是很多动物都是这么做的，就是哺乳动物。但是，那么，因为没有这个明显的这样一种标志，那么雄性或者是男性，他就不能运用这种策略，因为这策略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如果他还采用这种策略，他跟一个女性发生关系，他认为，他的遗传基因在这个女性身上得到了延续，那他迅速去找另一个的时候，第一个，他不能确定他能找到的那个异性，女性就一定是在排卵期或者在这个可以遗传的这个时期，同时。他也冒着另一个风险，就是有些潜在的竞争对手，他会来到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伙伴的 身旁就是，鸠占鹊巢，或者叫这个就是很多动物采取的这种方式，所以呢，它就不能保证它的遗传基因能够顺利的这个传递下去。那么，这是对雄性来说，如果它不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出谁处在排卵期的话，它最好的策略应该是守在这个它的性伙伴身边，去保证它的遗传基因能顺利的传递下去，就是能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这是一个由于人没有明显的这个发情期的话，那么雄性可能要采取这个策略。同时呢，对于女性来说，雌性来说，它也有同样的问题。那么，如果有明显的这个排卵期、明显的这个标志、明显的发情期的话，女性也可以采取她的策略，就是，她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她可以跟多个性伙伴发生关系，这样才能保证她怀孕的几率最大。很多雄性动物，黑猩猩它就是采用这种策略。那么黑猩猩采用这策略还有一个原因，一个原因当然是保证它的遗传的成功率，怀孕的成功率。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像黑猩猩这样的群体中，它往往是，这个雄性在这样一个群体中，它会形成一种霸权，就形成一种靠这个实力，排挤掉它的竞争对手，然后它会独占这个性资源，独占这个遗传的这个好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有明显的发情期，要在它成为统治者之前，那些孩子、那些这个下一代都不是它的，那它就有一种杀婴的这样一种冲动。那么这个黑猩猩这种动物呢，它采取这种，随时都会跑出去跟其他的雄性进行交配，它还有一个潜在的意义就是。如果哪一天，其中的某一个，跟他发生过关系的这个雄性，他成为一个，比如说猴王或者说猩猩的，这个成为一个胜利者的时候，他因为知道跟他有过这样一种这个性关系，他就不确定这个雌性生的孩子是不是他的。所以他很可能就不会，这个屠杀或者说，这是一种生殖策略。但是人因为没有这个明显的标志，所以对雌性来说，它不可能采取这种策略，没有必要。因为，第一，它如果采用这种策略的话，实际上起不到作用。另外，人跟其他动物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人在出生以后，在很长时间内是不能自立的，不能自己寻找食物的。所以呢，小孩在出生以后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由大人来抚养。那么，单纯一个雌性它是无法完成，而一个女性她是无法完成孩子的抚养的，她必须将这个雄性，就父亲要留在身边。留在身边去帮着他去抚养这个孩子，所以呢，那么女性的策略或者雌性的策略是尽量的想办法留住这个雄性，让他一块来帮助他完成这个孩子的抚养，那么这样呢，是生殖效率最高的，因为对于一个雌性来说，它不像雄性，雄性可以。跟很多异性发生关系，会传递它的基因，但是雌性不是这样的，雌性它的生育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有一个怀孕呢、有这个过程，所以它的生殖效率，是保证了它所生的孩子能够存活下来，这是它的最重要的考量。所以呢，由于人没有明显的发情期、排卵期没有明显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雄性和雌性都要采取一种策略。就是为了生殖效率的最大化，它必须两个人，在一起，共同完成抚养孩子的这样一个工作。 这是实际上是解释了进化生物学解释了人跟大部分动物不一样，人为什么寻求这种稳定的亲密关系，为什么要建立家庭，就是因为以上这些原因啊。那么这里边又一个问题，就是人的进化，人的大脑的发育跟其他动物不一样，人在出生以后，大脑其实发育的只发育成熟了。一定的比例，但是没有，真正完成。人的这个智力发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你的这个脑量的这个增加，导致你的脑袋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体积，人的产道又是有限的，所以它不可能等着大脑发育完以后再把它产下来，马上就像其他动物一样能够。觅食能够这个自我生存不是这样的，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发育，就人到20岁之前，大脑是没有发育完全的。人除了在怀孕期间，在母亲的子宫里发育大脑之外，其实大部分的大脑的功能是在出生以后，通过这个后天的这样一种学习得。慢慢的成熟的，那么人的大脑在包括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它从来没有重新设计过，它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在外边一层一层的在增加它的功能，这样呢你会发现越高级的功能，它越在外边，就大脑皮层是人的智力的一个这个来源，而里边这一部分都是一些基本功能。所以，人在这个发育的过程中，在这个出生以后，他不停的在，这个发育，在大脑在增加他的这样一个智商，去进行学习。所以呢，整个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需要大人不停的去呵护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在增加大脑的这个功能。所以，我们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人的这个各种功能，包括你的性和爱的功能，它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它不是基因就能完全决定的，它需要在大脑发育过程中，通过神经元的传导，通过传导就靠这些所谓的化学递质，递质就是激素，传递的递，来连接。这些信号传递这些信号，这样呢，人在发育的过程中，不管是性或者爱，以及其他的一些，情感或者功能，它是需要这些东西来给予这个，完善功能或给予回报的。所以呢，后面我们讲到，我们在谈到爱情的类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的大脑的不同区域。由于功能不一样，而在不同的区域中，它所需要的大脑递质不一样，所以呢，在性和爱的问题上，它是有这个，通过这些东西来遗传或传递的。所以呢，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感情类型，它在大脑的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奖励机制，就是我们讲的。对于性，很可能是靠的是睾酮或者是叫睾丸素，来提供这个反馈快乐。那么对于爱，笼统的讲，它可能需要的是在另一些区域的多巴胺提供这个兴奋的这样一种刺激。那么对于母亲跟孩子之间的情感，它可能需要另外一种东西，就是。所谓催产素来提供这样一种连接，所以呢，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大脑的发育和大脑的结构，它可能对你的情感、对你的这个这些反应是有很重要的限制或者影响的。当后边讲到爱情的类型的时候，我会逐渐的联系这个大脑中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地质，它会传递什么信息来去。讲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首先一开始从进化生物学给出人跟动物为什么不同， 人跟动物的不同，它的根据是什么？啊，它在进化策略上它有什么不同的选择？这是一个有关进化策略，因为不同的动物它有不同的进化策略。比如说我们讲的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些动物很奇怪，就是你比如说，好像螳螂这种动物，它在这个交配的时候呢，这个雌性它很容易，很喜欢把这个雄性吃掉，就在交配的过程中，它就把那个雄性吃掉了。那么大家觉得可能这个生存竞争非常残酷，对吧？那为什么他会选择这种方式？有一种解释是说，人是一种群居动物，人从来都是这个雄性和异性的交往的几率是非常大的。但是有些动物是不是群居的？它是独居的，它只有在发情期雄性跟雌性才互相寻找，在平常它们就各自玩各自的。那么像螳螂这样一种动物，它的量非常小，它在大自然中。这个雄性和雌性遇到的概率非常小，所以它的进化策略一旦遇到了异性，比如说雄性遇到雌性，它会抓住这个机会，尽量让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哪怕冒着生命危险，牺牲掉生命也在所不惜。这不是它的主观想法，是一个基因选择或者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中讲过很多这种道理，就基因决定了。基因的传递决定了它的进化策略，所以当它遇到一个雌性，它第一想办法尽量跟它发生关系；第二，在这个过程中，它下一次，比如说它就是保住命，下一次遇到异性的概率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就孤注一掷，这个雌性就把这个雄性吃掉，让它有足够的营养，好让这个它的基因传递下去。这是一种进化策略，就是人也逃脱不了生物的进化策略。但是我们后面会讲的，我会讲到，我们不会被这个生物的进化所束缚，因为人毕竟是人。后边我会讲到，但是我们开始所讲的一定是依据这个进化策略，一定大脑的结构和大脑的这些地质去谈这个问题，这是个基础。反过来，我们会讲到受人的行为还受到文化的影响。那么，同时人发育到一定程度，人们既会超越文化的束缚，又会超越这个生物进化的规则。人有自主性，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那么下面呢，我就讲在这个生物进化的基础上，我们下面讲当代的心理学，它对爱和性的一个概念，或者说一个分类，它这些都是建立在一些社会调查。一些这个心理实验的基础上的，它不是仅仅的一个理论或概念。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爱。韦氏大词典对爱有个定义，它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血缘关系和个人关系中产生的对某人的强烈情感，那比如说父母跟子女之间的这个爱，它就是用血缘产生的强烈情感；第二种是以性欲为基础的吸引。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性爱，对吧？第三是由仰慕、仁爱和共同兴趣所引发的，出的一系列的感情。那么这个就是超越了性，而是在这之上，比如说，朋友之间的友谊这个超越激情爱的那种浪漫的爱，浪漫的爱它有时候不是因为性，不完全是因为性，它是因为其他特质，比如说对这个人的。这个其他认可，比如说他有思想，有学问，很高的道德修养，等等，有共同的爱好兴趣，那么两个人相处非常愉快，这样会产生情感。总之，这个韦伯大词典对爱的广义的定义，它包括这几个方面。那么，对这个什么是爱情，或者爱？那么心理学它有几种不同的理论，我们先把这些理论列举一下，然后我们找出它的共同点，以及跟生物进化的大脑的这些地质进行连接，我们找出它的共同规律。第一种理论呢，就是爱情内驱力的理论。爱情内驱力的理论，它实际上产生于 对母子感情的一种研究，因为这种研究呢，它分析了母子之间的依赖和这样一种被依赖的感觉，然后呢，它扩大到爱情的理论，啊，说这个爱情内驱力有三个内驱力，一个是依恋，依恋其实就是来源于母子之间的关系，对吧？这是最典型的，但是在爱情中也存在。第二种就是吸引。相互的吸引，第三个就是性驱力。所以在这个理论中呢，心理学理论它把吸引和性驱力分开，那么实际上就等于说，吸引并不仅仅是性的一种吸引，它有别的原因。首先我们看依赖、依恋，这依恋实际上，我们知道它实际上是来源于母子之间的关系。就小孩子出生以后，对母亲有一种强烈的依恋。如果一旦离开母亲，他会大哭啊、大叫啊，他就非常不安。这是一种遗传的，或者说一种基本的内驱力。但是这种依恋不仅仅存在于儿童跟父母之间，它也存在于爱人之间，就爱情中。那么，爱情总有一些依恋、相互依恋的成分。这个依恋的，这个内驱力在大脑中，它有特殊的区域来对它进行一个控制和奖励。那么，它大概的这个地址就是催产素或者叫抗利尿素。那么，这两种东西呢，它会增加依恋。就是当催产素的浓度高的话，你的依恋会增加，或者说催产素导致了依恋的这样一种情感的存在。第二种呢，就是吸引，吸引我们有时候也把它叫做浪漫之爱，也就是说它是指的跟性冲动所不同的，就超越了性冲动的一种相互吸引。那么这个呢？它更多的是在大脑中是靠多巴胺或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来这个奖励的或者来这个激励的，当然还有五羟色胺的降低，所以它是降低不是提高。那么这个呢，有很多实验，心理学上有很多实验，就是大家对这个。热恋中的男女进行一个实验，就是让热恋中的男女呢，去识别自己爱人的照片的话，然后去测量，去这个测量他的脑电波的反应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发现，你给了这个不同人的照片，他突然看到他的爱人的照片的时候，他在大脑的某些区域会被点亮。比如说岛叶、前扣带回、尾状核、小脑这些部位就突然变亮，变亮实际上被激活。另外一些地方它的活性会降低，有大脑皮层或者杏仁核，特别是对于热恋中的男女，就是在恋爱的前17个月、一两个月到17、8个月这个范围这个时间内的热恋中的男女呢。它有一个更明显的反应，就是腹侧被盖区被激活，那么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多巴胺，实际上这个部位，这个区域是吸毒毒品的一个就吸毒的人这个在吸毒以后，这个区域是非常活跃的，就大量的多巴胺分泌，就实际上给出一个结论，热恋实际上就是一种上瘾。就相当于吸毒、赌博一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实际上这个地方，说明其实它其实不是睾酮或者叫睾丸素在起作用，而是在多巴胺在起作用，跟那个睾酮那个区域是不一样的。但是同时发现呢，热恋中的男女，他的大脑皮层和杏仁核的活跃度降低。我们知道大脑皮层是干嘛？大脑皮层人。理智或者智商的一个区域， 就特别在前额叶这块儿，就是最外层的大脑皮层，实际上是你的理性思维，你的这个一个控制区域。也就是说，恋爱中的人他会变笨，不管男女啊，无论男女，恋爱中的人会变笨，变傻，实际上，是有道理的。另外，杏仁区、杏仁核这个地方，是人的一种警觉性的区域，是人对安全的一种警惕。那么杏仁核区的活跃性降低，实际上人在热恋的时候，他的安全性、他的安全的警示会降低，人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对危险就不那么敏感了，就比较迟钝。这是一种，所以我们说，浪漫之爱实际上它的这个很多激励因素是多巴胺啊，去肾上激素啊，这些呢，实际上跟吸毒的激励机制是一样的，也就跟中毒是一样的。第三个内驱力是性驱力，注意这个理论把性和爱和浪漫之爱分开了。后边我们会有很多交叉，我们讲完以后会总结它的规律，总结这所有的理论它的共同点。那么性驱力是靠什么？靠荷尔蒙，对吧？荷尔蒙就要睾酮或者睾丸素，是靠这种东西来激发的。这是三种不同的内驱力它的机制，一个是依恋的这个机制是靠催产素和抗利尿素。来激发的，那么吸引也就浪漫之爱，它是靠多巴胺主要是，那么性驱力主要是靠睾酮，而在大脑中的不同区域，这些激素在起不同的作用，但是这三者是互相联系的，这三者不是完全分离的，因为它会互相促进，比如说性驱力的睾丸素或者荷尔蒙，它会促进人的浪漫之爱和吸引。就它会激发多巴胺的分泌，那么研究表明，在男性的精子中是含有大量的多巴胺因子的，这就是张爱玲那句话啊，第一个生物学的解释来源，对吧？我具体那话我就不说了。所以呢，当处在热恋中的人，他的多巴胺分泌比较旺盛，或者去甲肾上腺素比较旺盛的话，他的性驱力也非常强，也它会，荷尔蒙分泌也非常旺盛。当荷尔蒙分泌旺盛的时候，它会激发了多巴胺和催产素的分泌。这些我们先做一个基础知识，我们后面会去分析这个你不同的爱情类型的话，怎么去互相促进。第二种理论呢，就是，浪漫之爱关系的行为系统。它也是有三个，一个是依恋，一个是呵护，一个是性，跟前面这个非常相似。前面是讲内驱力，或者叫它的动力。第二个理论是讲它的行为系统，它是如何这个发挥作用的。一个是依恋，一个是呵护，一个是性。注意，依恋跟呵护是一对概念，就是当儿童依恋母亲的话，母亲自然会产生一种呵护儿童的情感，所以这两个是成对的。那么这个里边第三个就是性，结果这个理论跟内驱力的理论的区别在哪呢？他把浪漫之爱和性放在一起了，而单独挑出了依恋和呵护来，所以这是一个交叉。那么在这个行为系统理论中，它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相恋中的人在爱中的人，他当然有互相的依恋和呵护。就是当你爱对方的时候，你会依恋对方，对方会对你有呵护的这种情感。除去性之外，还有这两种这个行为系统。但是这个呢，因人而异。比如说，我们同时在心理学上又分出不同的人格，比如说有安全型人格，有焦虑型人格，有回避型人格。那么这不同的人格呢，他对待依恋和呵护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安全型人格，他的依恋程度不那么高，他会非常信任对方，他没有那么多的不安感。就是小孩如果说一暴力父母，有的小孩会大哭，有的小孩无所谓， 那么这就是安全，对安全的评估不一样。安全型人格呢，他能更好的处理依恋或者呵护的关系，而焦虑型人格和回避型人格，他会走向两个反面。焦虑型人格呢，他会出现过度激活，这个依恋和呵护。所以过度激活就是说，焦虑型人格他的依恋是过度依恋，他超出了正常的依恋。就像小孩一被暴力，父母就大哭，其实那就是一种过度激活。而呵护这一方也会过度激活，他会过度呵护、干预他呵护的对象。那么到了恋爱中，这就出问题。比如说，恋爱的双方一个过分依赖对方，后面我们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一个好的亲密关系应该是一种人格独立的。一种这个有自尊的关系，那么过度依赖型的就容易产生一种我们称为上瘾的这种情感，就他沉溺于这个对方，对方一旦对他有一点冷淡或有一点问题，马上就接受不了，这是一种过度激活的这个方式。那么对于呵护方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安全型人格，他会合适度的关心对方。他不会太越雷池去干预对方的自由，但是过激反应的焦虑型人格，他会过激反应，他会对对方进行过度的干预，就你这个我也是为你好，那个为你好，他会干涉你的自由，这是一种也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就在恋爱过程中，在亲密相处中，一方会过度干预另一方，他会干涉他的自由，他的名义上是我为你好，我为你担心，其实是。这种关系是不正常的。那么，另外一种相反的类型叫回避型的。回避型人格呢，他特别冷淡。比如说，依恋这个，从依恋这个角度，他不依恋父母，他不依恋，他完全，在这个就是亲密关系中或浪漫关系中，他完全不 care 对方。那么，这个也是非常不好的，就可能会破坏这种这个亲密关系。那么，另一方呵护方的。去激活，或者说，他就是我不关心对方，你不依赖我，我也不关心你，非常冷淡。这样的话，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就很容易走向越来越冷淡，最后就出现了问题。怎么可能呢？声音小，是不是你那个手机的问题？我这里开到最大量了，而且我是插着耳机的，应该没有问题吧？别人有反映声音小的吗？那么打一下。给我一个反馈，好吧？伊丽莎白说声音太小，听不见。那么我们继续讲，当然这些性这个就不用去讲了，因为性本身这个系统中它也有一个安全型人格、焦虑型人格和回避型人格出现的过度激活或去激活，它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不去讲这个，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第三种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它会。区分出几种不同的爱来，一个是依恋之爱，一个是温情之爱，一个是伴侣之爱，一个是浪漫之爱。注意，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在行为系统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分类。那么依恋之爱，大家应该清楚，就是因为依恋这个行为所导致的一种类型。温情之爱其实就相当于呵护，或者叫利他，关心对方。呵护对方所带来的一种情感，第三种呢，就伴侣之爱。注意这个就提出一个伴侣之爱和浪漫之爱的区别。注意这个地方的浪漫之爱肯定是跟性有关系的，他把性和这个性爱放在了浪漫之爱中。那么另外一种跟他对比的就是伴侣之爱，这两个的区别，等着我们讲后边的时候我会讲，这个地方不单独讲，就这四种类型其实是对。行为系统的一种落实。第四种爱情理论叫爱情风格理论，它把爱情呢分成这样几种风格：激情型、游戏型、友谊型、实用型、占有型和利他型。那么我们都知道，激情型肯定是跟性有关的，对吧？不用解释。游戏型大概就是跟性有关，但是更多的是在这个传统社会里，是一些男性。或秉持这样的性爱观，就是他像弹簧那样的，他是把性爱看作是一种游戏， 有一型当然就是特别注重这个两个人的关系的这种实用型，这个不用解释。在传统社会里，婚姻或者爱情，它是作为一个生存的手段，特别对于女性来说，它是一种中国古代讲的那个嫁汉穿衣吃饭的这样一种想法。那么这种类型就是实用型。另外一种就是占有型，就是有非常强的控制欲的，特别是男性，当然女性也有了，她有一种占有欲，那么这种类型也是一种爱情风格。最后一种叫利他型，利他型实际上就是我完全为对方着想，我确实爱对方，我为了对方好。那么这六种不同的爱情风格，它也是一种分类，我们先简单的把它说一下。还有一种分类呢，就是非常简单，就把爱情分成激情之爱和伴侣之爱，这个就是非常粗的一种分类。那么就激情之爱中，包括着性爱等等，但伴侣之爱更强调友谊为基础的这样一种爱情观。那么第六种理论就是爱情三角理论，这个理论是非常好的，就是赫兹伯格，斯滕伯格他提出的。他说，爱情实际上是由三种要素构成的一种三角形，就一个是亲密，一个是承诺，一个是激情，这三个情感要素它构成了一个三角形。亲密是一个角，承诺是一个角，激情是一个角。那么这个三角形的不同搭配会构成不同的爱情类型，比如说。三种都没有，亲密、承诺、激情都没有，那这种类型是无爱，根本就没有爱，没有亲密，没有激情，没有承诺，那就是无爱。那就是有的婚姻确实就是这种既没有亲密，又没有承诺，又没有激情的，那就是无爱，对吧？第二种是喜欢，喜欢是只有亲密，没有承诺和激情，叫喜欢。第三种叫迷恋，迷恋就只有激情，没有亲密和承诺，这叫迷恋。第四种叫空洞之爱，空洞之爱就是有承诺，有激情，不是，空洞之爱空洞之爱是只有承诺，只有承诺，没有激情和亲密，这叫空洞之爱。那么浪漫之爱是指的亲密跟激情的搭配。伴侣之爱是指的亲密和承诺的搭配，还有叫愚昧之爱是指的承诺跟激情的搭配。注意这个用词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你有激情、有承诺、没有亲密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导向一种被叫做愚昧之爱的，就是说，你的激情和你的承诺实际上是很难落实到最后的，因为你缺乏一种亲密这样的粘合剂。所以呢，它就跟伴侣之爱的区别在哪？伴侣之爱是缺乏激情，它只有亲密和承诺，但是亲密和承诺是可以持久的。虽然在这个关系中缺乏激情，它有缺憾，但是它是能持久的。但是愚昧之爱就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有激情有承诺，但是不会持续太久。这种激情过了以后，你的承诺就变成一种空话了。那么当然最好是三个要素都有，就是叫完美之爱。既有亲密，又有承诺，又有激情，这是一种完美的恋爱关系。所以，爱情三角理论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理论。那么，下面一种呢，就爱情三角理论的一个推论或者亚理论，叫爱情故事。爱情故事呢，就是它不是从理论上去总结，它是把爱情进行了分类，就是通过对，在小说、电影等艺术作品中，大家叙述的爱情故事，这些爱情故事可以分成类型的，通过某种象征，通过某种分类，那它分出了26种故事类型，一是成瘾，一是艺术、商业关系、收藏、食谱、幻想、游戏、园艺、政府，政府就包括独裁和民主2种类型，历史、恐怖、房子和家、幽默、神秘，警察，色情、复原、宗教信仰、牺牲科学、 科幻小说、裁缝、戏剧、旅行、战争，他把这个进行分类。我们不全说，我们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他讲的这个幻想这个类型，或者叫幻想这个类型，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好多童话故事、爱情故事，实际上就是这种就。一个白马王子骑着白马来拯救一个灰姑娘的故事，其实是一种幻想类型。那我也跟很多女性沟通情感问题，就是谈这个问题，特别是60后、70后的女性，她们大部分是看琼瑶的小说长大的，琼瑶的小说成长的。那么这些人呢，有很大一部分比例，她的婚姻并不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按照琼瑶的故事模式来，设计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的，而琼瑶的故事其实大多数都是幻想型的，就是那种白马王子拯救灰姑娘的故事，所以呢，这些女性很容易被这样一种故事类型所迷惑，她如果按照这种故事类型去设计她的感情，她第一呢，她会失去很多机会，就是说。在这个故事类型之外的那种，琼瑶小说的男主人公那种类型之外，他概不考虑。我追求的就是那种人，比较帅，比较这个有什么什么等等等等吧。大家如果看过很多琼瑶小说，会知道它都是一个模式化的，那你就会失去很多正常的机会。你没有根据生活的实际感悟、实际感受去让自己的内心去自动的去接受一种感情。而是设计了一个模板，这是很多女性所犯的错误。她先有一个模板。第二个呢，这琼瑶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不能持续下去的，它不是太现实，它只是一种故事，所以呢，它就容易产生这个问题。当我们采用某种爱情故事来进行我们的情感设计的时候，我们就会犯很多错误。有时候所以呢，这个。需要我们了解，就是大概了解这个概念就行了，因为我们重点不是在讲这个，所以我们对这个心理学上对爱情或者爱的分类，我们进行了梳理，大概有这么多理论，但还有一些理论我觉得没有多少参考价值，我就比如说，应答理论等等，那个就比较抽象，就不太符合我们这个实际的这个。考量，那么这些理论中我们会发现有个规律，说我们当把这些爱情心理学的这些爱情概念和理论分类，跟我们的进化生物学，跟我们的大脑的这个激励机制联系起来，我会发现，其实比较科学的是，我们要根据大脑的这个这种遗传的这种激励机制去划分，比如说激情之爱。和浪漫之爱，我们要划分开。为什么呢？它两个的激励机制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以性为基础的这样一种冲动，它是靠睾酮或者叫睾丸素来进行这个激励的。它在人的不同的大脑区域做出反应。那么另外一种就是靠这个多巴胺。或者叫去肾上腺激素，来激励的，那可能就是一种浪漫。当然，还有，就是人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依恋，它是靠了催产素，去这个激励的。那这样我们就大概能分出，你的激情之爱跟你的浪漫之爱是不是一样的？激情之爱，它更多的是强调这个强度。或者这种冲动或者刺激，但是它持续的时间会短。那么浪漫之爱，我们说的浪漫之爱的多巴胺的这种成分呢，它可能有更持久的性，它追求一种天长地久，追求当然再结合催产素的这个因素，就是依恋的因素，它就会形成一种更持久的关系，亲密关系。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太复杂，我们就把这个 其实爱，仅仅从爱情的角度，这样一定要分开两种不同的爱，一种是激情之爱，一种是浪漫之爱。后面我会讲的还有更，从文化的角度，我们会考虑其他因素，比如说文化，当然从生物进化的角度也会考虑实际的安全，比如说，我们会经常讲这样一个说法，就是男性更喜欢外表漂亮的女孩，或者叫长得漂亮的、匀称的身材，而女性呢更注重男性的在选择配偶的时候，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经济实力等等，这个有进化生物学的因素在里边因为男人要选择最好的传递基因的这样一种伙伴因为这种漂亮、这种身材匀称、这种皮肤好等等这些因素都表示这个女方是健康的。而女性更考虑安全因素，抚养孩子，所以她更在乎这个男性的社会地位，包括安全保护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等。但是这个因素有进化生物学的因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文化演化过程中，由于男女的不平等，长期的女性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或女性处于经济状况上的一个弱势，所以呢。这种文化因素可能，更多一点，所以我没把它放在前面的，里边分析这种实用型的这种爱情类型或者女性追求的这种东西，是更多的受文化的影响。我们后面会讲文化，观念演化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这个东西，就是家庭构建的时候，那么男性跟女性他的想法不一样，其实更多的是由于这个社会经济因素造成的。但是这个双重的影响即使后面会讲，在一个独立女性，她是不是立即就会去掉这两种因素呢？不会，她会有一个惯性。后面我们会再讲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仅仅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我们需要分出的其实就是一个激情之爱，就是性爱，跟你的长期相处的这两种不同的类型。它在生物机理上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搞错。我们很多婚姻出现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期望值跟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往往是追求一种激情之爱，就是心动的感觉等等这种东西。但是当你以激情之爱作为目标进入婚姻以后，你还想保持长久和天长地久的话。如果你不将这种激情转化成一种浪漫之爱，转化成一种伴侣之爱，转化成一种依恋，当然依恋是有限度的，那你可能就没法保持长久。为什么呢？因为你追求的东西，实际上它本身就不可能长久，激情本身就不是长久的。那要保持长久的激情，必须通过其他的辅助手段，或者说你能迅速的把它转化成一种。相伴的关系，一种以友谊以亲情为基础的这样一种长久的浪漫关系。那么转化以后，那你会能保持。但是如果你非常执着的，我就追求一种激情，那好，那你只有换配偶。其实就是很多我们的婚姻不稳定和我们的亲密关系不稳定，是因为你的选择本身它就不符合生物进化的这个规律。你本身你的这种追求就跟你的两种目标吧，一个是又要激情又要长期的陪伴，这两个本身是有一定的冲突但这冲突不是不可解决，但是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两者的冲突，你以为只要我们相爱，哪怕它就是性爱，仅仅是性爱，我们也可以天长地久，其实这个是不对的。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明白这些不同的概念，因为这不同的概念，它的生物学基础不一样，它的激素、它的这个地质不一样，导致了如果你不通过你的理性，不通过你的自觉，去审视、去反思，你靠它的自然运转，最终肯定是出问题的。加快速度啊！我这个讲座内容可能有点前面讲的多了。后面我们从这个文化的角度，去看，这个性和爱的这种亲密关系，因为 我说过，除了生物进化的这个原理以外，人不可能，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人不可能只受生物规律的支配，人还有大量的文化因素。那么这个就有那么几本书，我可以给大家推，一个是《神圣的欢爱》，就美国的李安埃斯勒，一个女心理学家写的，她非常系统地论述了人类早期和后来在性和爱的观念上的变化。他这个题目叫《神圣的欢爱》，实际上他就告诉大家，其实人类早期在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人类是一个相对比较平等的社会，男女是平等的。那么人，我们前面讲过，生物进化给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除了这种基因传递的功能以外，性还有一种提供快乐的功能，这是对人类亲密伙伴之间长期相处的一种奖励。那么人跟动物不一样，那么人我们在骂一个人说你跟动物一样，说的是你去滥交，但是动物也有它的这个不滥的地方，就是它在发情期在没有遗传的时候，它是不去交配的，因为它的功能很单一，就是为了遗传。但是人类不一样，人类还有一个奖励，就是欢乐的功能性的。那么这个在早期人类是非常非常这个欣慰的，这个功能是非常赞赏的。那么他举例，在旧石器时代，像在欧洲发掘的那些壁画什么，都大量的性崇拜，它不仅仅是阳具的崇拜，也包括阴户的崇拜等等，它实际上是非常平等的。那么他指出，实际上是在采集社会，人类其实是非常平等的，只是到了雅利安人这游牧部落。这个像潮水般的进入了欧洲以后，由于游牧部落它是一个战争掠夺的这样一种部落，所以男性在这个社会中有相当大的权威，所以这种男女不平等就被传遍了，就是印欧大陆、印欧这个世界。实际上。包括性的快乐功能被彻底的压抑，我们只提倡家庭的这种传宗接代的功能，尽量的压缩这个性的快乐功能，贬低性，同时贬低女性，把女性变成了一种生育的工具，这是他的一个主旨。他提到几个例子，一个是在欧洲有一个民族，就巴斯克族，巴斯克人在西班牙、在法国，是一个少数民族，对吧？这个民族非常独特，但至少现代的考古研究认为，他是最早的欧洲的原住民，可能他不是雅利安人，他是原来的原住民，也就是相当于1万年前的，就是当地的那个欧洲人。其实后来的欧洲人都是发源于伏尔加河流域、俄罗斯草原的一些游牧民族，也就是雅利安人。实际上是，占领了，这个印度，所以呢，他对这个巴斯克人的社会结构进行研究，认为巴斯克人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男女平等的社会，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提到希腊的两个文明，一个是克里特文明和后来的迈锡尼文明。那么克里特文明呢，实际上是一个原住民。他不是游牧民族，所以他考证说，克里特岛上的这个建筑，它是没有那种类似于宫殿呢、类似于那个很豪华的这种，类似于府这个官府的这样一种，它是一种平民的一种相对平等的东西。但是后来的迈锡尼文明就不是这样，可能迈锡尼把克里特这个消灭掉。克里特文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建立雅利安文明。雅利安文明实际上就是一种，重男轻女的文明，就是游牧民族，由此开启了人类的一种男女不平等，同时对性进行压抑的这样一个历史。当然，我们要具体分析。具体分析的话，就是福柯在性经验史中，他对希腊和希腊化时代的一个分析。那么人类这种性观念的变化是逐渐的，就是特别在欧洲， 是从开放到封闭到压抑，一直到基督教的极端压抑，一直到后来的启蒙运动，它解放了，就是等解进行了这种性解放。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首先看一下福柯在《性简史》中提到希腊人的性爱观。希腊人并不认为性快感本身有什么问题，他们包括男同志爱，他们觉得性快感不是罪恶的载体，但是希腊人，因为我们知道希腊文明很重要的是强调这个精神，强调灵魂，他们贬低这种自然，就是人跟动物共有的这种自然的本能，它是受到贬低的，因为它是从本体论上或者性质上认为性快感是一种卑下的东西，它是用动物也有的，人也有的，共有的一种功能，所以它是被贬低的。性快感它不是一种罪，但是它不是一种高级的东西。那希腊人，特别是到了柏拉图，他是推崇人要追求灵魂，追求这个精神的这种高贵。那么实际上，希腊人在性这个问题上，性快感上，他不是说要制定一个法律去贬低性，不是的，他实际上是提倡一种，非普遍的、非法律化的这样一种，道德观，是个性化的道德观，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自由男子，作为希腊的，你作为一个公民，你应该提升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伦理层次，那你就不要弘扬你的性的一面，你要更弘扬精神的一面，你要对你的性有所节制。所以希腊人只是提出节制，那么这种节制在几个方面呢？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养生学进行节制，不管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有一种很长传统文化或者传统医学或养生学都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性的过度消耗对身体是不利的。他们都认为精子是人的一种精华。希腊人呢，他有的认为精子产生于大脑等等，然后传递到全身，最后，总之它是精华。那么过度的消耗实际上是对男性的一种，健康是有坏处的，特别是纵欲和过度。所以养生学，希腊的养生学，它会提出很多不同的时机、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身体类型、不同的血液，类型。在什么情况下适合做爱，或者你的频率、你的次数等等，它都有些警告。这是从养生学，我们中国古代的中医也是这么讲的。中医也是讲不要过度的这个纵欲啊等等，这是不好的。实际上，这种现代医学其实都否定了这个东西，对吧？第二个，希腊人的节制是以婚姻家庭为主的这种家政观，也就是说，希腊人并不是一夫制、一妻制，希腊人也是多妻制，而且希腊人他是奴隶是作为奴隶主的性对象的，不管是男奴隶还是女奴隶，对吧？都是法定可以成为他的性对象的。那么对希腊人来说，跟中国的多妻制不一样在哪呢？希腊人的这种妻子、情人、小妾、奴隶，它是有不同的分工的。妻子就是管理家政、传宗接代，而且在希腊人看来，只有妻子生的孩子才是合法的，小妾生的孩子是不合法的。这个就跟中国古代不一样，中国古代没有这种，当然也是正房或偏房有区别，但是它不是那么严格，它没有形成法律，但是在雅典是有法律的，所以呢，它不存在像中国这种争风吃醋，所以它的位置是非常明确的。妻子是负责管家政、传宗接代，那么情人是负责提供快乐，小妾是负责照顾生活。这样的话呢，他就提供了一个家政中对孩子的合法性，的一个保障，就是负责妻子负责延续家族的血脉，他就有很高的地位，相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妻子来说。同时呢，作为丈夫呢，他要尽到教导妻子，引导他管理家政。其实，在雅典非常明显，就是男子，他都是公民，他的最重要的事务就是到广场上去议政， 那么家务交给谁？交给妻子，妻子来管理家务。那么作为丈夫应该指导他，所以呢，他们有这样明确分工。所以，雅典的家政学要求丈夫必须尊重妻子的这样一种身份和他的这个工作，这样呢，就要求丈夫尽量的约束自己，尽量尊重自己的妻子，不要去拈花惹草。但是没有说他不合法，包括男同志爱都是合法的，但是呢，他会有一种自律，就是要求你呢，尽量尊重你的妻子，尊重你的这个另一半。这样的话呢，实际上，雅典的家政并没有提倡平等，就是说妻子跟丈夫平不肯定是不平等的。妻子的地位呢，仅高于奴隶或者说小妾等等。但是呢，他的这种基于不平等地位下的这种尊重。注意不平等的大前提下，你作为丈夫，你对她有一定的尊重，这样呢，丈夫就要有一些自我约束，这是从这个角度要求对性和性快乐的节制。第三个方面呢，就雅典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他有一个他的性爱论主要是指的男同之爱。是童年的童，就是成年男子，他会追逐一些美少男。在雅典人看来，这个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不合法的。雅典人的爱情指的就是男同之爱，就是成年男子跟未成年或者说比较小的男孩的这样一种爱情。但是呢，这个爱情本身它有一种道德约束，这个道德约束就是说。当这个成年男子去追逐这个男孩的时候，这个男孩不会轻易接受。如果你轻易接受，就显得你是一个很轻浮的人。同时，这个男孩他在这个关系过程中不要跟很多人有交往，特别要不要拥有物质的这种就是卖淫吧，就是等相当这个。对男同志爱，他也有些约束，但是雅典人一直有一个纠结，就是男同志爱既然承认他是。正常的，那么但是男同之爱呢？它又是一个非常背离常理的一个东西。就雅典人认为，在这个成年人跟男同之间是不对称的，成年人从男同这可以得到快乐，但是男同从成年人这得不到快乐，他会换取另外的东西，就是说换取的什么呢？就是成年男人对男同的指导、教诲，大概类似于师生之恋这种感觉。你给他提供什么东西呢？当然，除了这个物质的礼物或者这种东西外，还要提供一些成长所需要的帮助。一直非常纠结，这个东西怎么能正当化呢？后来柏拉图啊，我们都知道叫柏拉图爱情是指的什么？实际上他提的也是男同之爱，但是他把这个性成分取消，就柏拉图的爱中是没有性的。柏拉图的爱是他的范例，就是指的苏格拉底跟几个美男童的故事。就美男童反过来去追苏格拉底，因为按照希腊的男同志爱，应该是成年人追求这个男童才对，对吧？但是呢，苏格拉底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见了男童他不动心，他故意的不去看他的美色，不是说他不欣赏，而是说他自我克制。而这些男童呢，反过来追求丑陋的苏格拉底，是因为他们崇拜苏格拉底。这就是柏拉图提倡的这个所谓柏拉图之爱，在这种爱情中就没有了性的成分，他就回避了性的成分，他只提倡了，提供一种精神之爱，就是这些男童为什么追逐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是个思想家，是个大师，那么他追逐苏格拉底是崇拜他的精神，从他那学习，其实柏拉图之爱就是把男同之爱的一个非常纠结的东西呢，性，给。取消，那把它美化成一种精神之爱，这是我们说的柏拉图之爱，这是雅典的爱情观，或者说希腊的爱情观。那么我们后面会简单提一下希腊化时代。希腊化时代呢，主要的思想就是有几个流派，一个是这个全儒学派，学派是反传统的。我们知道狄欧根尼的故事，他的性可以随时在大街上解决。它是一种反传统的，因为希腊人的观点是这种东西应该在黑夜 在没有人的地方，对吧？它是反传统的。还有就是这个，说享乐主义，就是那个，我突然忘了名字，享乐主义。还有就是斯多葛学派，其实希腊化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斯多葛学派。那么它典型代表人物其中有很多，比如说塞涅卡呀，比如说这个在他们这个希腊化时代呢，它作为一个过渡呢，它其实是对这个从养生学，从这个家政学和男童之爱上，它更接近了这个基督教的传统，但是它实际上是过渡。比如说在养生学上，它更强调了性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性跟病是联系在一起的，好多疾病是由性带来的，所以呢，人在这个性的快乐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谨慎，它有很多禁忌。这第一，第二，在家政学上，这个由于罗马帝国的兴起，它这个雅典或者希腊的这民主城邦的这个解体，那么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受到了限制，那么大量的人其实退回了家庭，家庭的重要性得到了提升。那么家庭不再仅仅是一个辅助动物，家庭成了一个很多人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这个时候呢，希腊化时代的思想家托斯多葛学派，它不是依据雅典的原来的家政学，也不是根据基督教的原罪理论，而是根据人的自然本性，夫妻之间呢，这个如何这个，如何这个建立一个更符合自然、更符合人性的这样一个关系？实际上，爱情就进入了家庭。很多雅典时那个希腊化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有好多著作中提到了对于爱人的这样一种思念等等。他其实把爱情植入了家庭。第三个，男童之爱基本上就被忽略了，因为按照这个斯多葛学派的说法，那么男童之爱是不符合自然本性的，因为它不能互相提供快乐它只是单向的，所以呢，逐渐就比如说，不是说没有了男童之爱，是大家不再特别关注这个东西，这是一个过渡。那么过渡到基督教时代，那他就直接把性变成了一个罪恶，就性是有原罪的，大家都知道那个基督教的教义，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性作为一个在希腊和希腊化时代都不被看，本身不被看作是恶的，但是到了基督教，那么性就变成了恶。那么我们知道，基督教是严格的强调一夫一妻制，婚外的一切性都是恶的、非法的。即使婚内的性，它也有很多禁忌，比如说，甚至规定了不同有的动作是违法的，有的动作是有罪的。有的身位，这个体位，有的这个方式你这个女性不能有这种更热烈的表示等等，她就完全把性跟生殖彻底联系起来，性就是等于生殖，只有一个功能如果离开性的生殖的功能，性就是罪恶，这是基督教的理念。当然呢，基督教的这个理念它有一个不同时期有一个不同的演化。那么另一本书我推荐就是一个英国的学者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写的《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他就系统的介绍了英国的这个性观念的演化史，其中他就提到，实际上基督教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统治欧洲的过程中，他性的禁忌越来越严，即使在清教徒革命时期，也是英国的1640年的革命，虽然这个观念其他观念是比较激进的，但是性更保守，那我就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就是英国的清教徒革命，它是影响了美洲的，那么在1644年的时候，美国发生过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1644年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公民，男公民， 在生命的可能最后，他突然好像是像着魔一样进行忏悔，忏悔什么呢？他向这个教会忏悔，他曾经想跟一个新娘，年轻的新娘发生关系，这是一个罪恶，他就忏悔，但是他俩没有发生关系，没有发生成。那么教会呢，就把那个新娘已经移居普利茅斯，就把她抓过来。抓过来以后，两个人都做了忏悔，并且都被双双绞死。因为这两个人根本就没发生关系，只是说那个男的想跟这个女的发生关系，这个女的可能也有那想法，但是两个人并没发生关系。但是两个人都认为被教会这个抓来以后，都做了忏悔，都觉得自己有罪。然后呢，双双被绞死。这是1644年在马萨诸塞州发生的一个事件，说明清教徒革命的这个影响在美洲，在性观念方面不单没有开放，而且更极端了。不想举更多的例子。那么，英国到了光荣革命以后，出台了宽容法案和受了启蒙运动的影响，那么产生了一次这个性革命。才逐渐走向了开放，这主要是启蒙运动的影响和英国本身的宽容法案呐、啊，这些影响。那我就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就简单的一略而过。回到当代，那么对于福柯和就我们知道，当代研究性问题最权威的应该是这个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他主要是强调性文明对性的压抑。但福柯一反这个提出了，其实欧洲它并不是性的压抑，是有太多性的叙述，包括基督教的这告诫它会包括这个医学对性倒错的这样一种防范用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等，它实际上有更多的这种。性的这个表述它不是完全的这个压抑。那么，但是最后，对欧洲这个性可爱的这个走向，实际上是福柯他提出了一种就是性的发明。但是他在福柯的书中，他很少谈爱。这个英国的思想家就狄更斯他写过一本书叫《亲密关系的转变：现代社会的性、爱与欲》，他实际上是对福柯的这个观点的一种反驳。那么他提出了，其实福柯的这个论述很少谈到爱。那么实际上，狄更斯他对欧洲的爱情观进行了重新梳理。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欧洲的爱情最新的爱情观，实际上或者浪漫爱情观，实际上是由欧洲。19世纪的女性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展示出来，也就是说，实际上欧洲的爱情是由欧洲的女性在性解放的过程中，在自我解放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浪漫爱。那么，狄更斯他提出了这样几个概念，一个是就是我们讲传统的激情爱的概念。跟我们前面讲的有类似，另外一个是浪漫爱的概念，这两个的区别就是浪漫爱更强调这种相伴、这种天长地久、这种东西。但是狄更斯也分析研究了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男女的不平等导致的一些问题，一个是他研究了上瘾，就是比如说酒瘾、毒瘾，包括性瘾等等，把它投射到这个男女的亲密关系上，那么会出现一种过度，在这个浪漫爱中，它会出现一种过度依赖对方的这样一种不独立的现象。狄更斯呢认为，人类要走向真正的健康的爱，必须将这个民主引入。从公领域引入私领域，引入亲密关系。他当然不提家庭，就是提亲密关系。亲密关系是包括男女，或者母子， 父母跟孩子，以及同性恋伙伴之间等等各种关系。那么，所有的这关系都应该引入一个最基本的，这个自主性的概念，就是双方都是自主的，那么双方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互相尊重，都是平等的。那么也就是说，他把民主的概念引入了这个亲密关系中，并且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纯粹关系，说不管是男女之间，还是同性恋的伙伴之间，还是父母与孩子之间，那么都应该建立一种纯粹关系。就纯粹关系，就是说我的目的和我的手段是一致的，就我不会因为别的目的在意，只是因为感情，只是因为爱，这叫纯粹关系。那么就是男女之间，比如说男女之间的情况，那只是可能因为我欣赏对方的气质，或欣赏对方的才华，或欣赏对方的人品，也可能也有性吸引。不管怎么样，它是一种纯粹的关系。那么在这种纯粹关系中呢，它是一种相互人格独立的，彼此保持距离，保持有一定的界限，不要过于依赖。或者过于这个介入对方的生活情感，那么这种关系呢不一定非得天长地久，不一定变成浪漫爱，但是有可能它就是激情爱。但是只要你们觉着追求这种关系，为了这种关系在一起，你们就去建立这种关系。所以呢，他发明了一个新的词叫汇流爱，就是 conflow 这样一个词。就是一个汇流爱，汇流爱实际上，就是一种纯粹关系的一种表述，所以呢，狄更斯最后，因为我这个讲的最后，实际上把爱情或者婚姻这个性爱这样关系，又重新纳入了一个政治，考量的范围，就是他在一个私欲中引入了，政治。概念就是独立人格、平等、民主，这样也就参照我们这个公领域的民主的一些东西，把它引入了亲密关系。就两个人，建立这样的关系，才是理想的。所以呢，我讲到这呢，我就需要总结一下，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想到时间。并不太宽裕，那么第一呢，我们前面从这个进化生物学的角度，分析了人为什么跟动物不一样，人的这个稳定的亲密关系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关系？那么这种亲密关系有多少种类型？那么我们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我们应该把它分成什么类型？因为按照你的大脑结构，按照你的奖励机制，你应该分成这么几种，比如说这个。激情型的、浪漫型的、相伴型的等等等等，对吧？因为这不同的类型，它有不同的激励机制。你不可能超越这个这样一个进化的基础去谈问题，你要有依据。但是人又不能完全这个被生物进化的规律所绑架。其实人为什么走到今天会出现这种状态？人的。婚姻人的亲密关系会这样，它也有大量文化因素。这个文化因素就是我们把这个，至少在西方，那么人对性和爱的态度是怎么演化的？从非常平等开放的状态，到由于希腊文化对于身体的贬低，对于动物性的贬低，那么节制到逐渐走向基督教文化的那种认为性是有罪的。性的快乐本能就是罪恶，性只能强调它的生育功能，只要你强调快乐就是罪恶。到最后，那么启蒙运动和这个人们的这种文明的提高，人们认识到这种禁忌是错误的，性本身应该恢复它的快乐功能，恢复它的本身的功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人类。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理想的伙伴关系呢？虽然人已经脱离了仅仅是一个生物的这样，人是一个 走向了文明。虽然人也脱离了传统的社会条件，但是人本身会受这么的约束和制约。那么其实人应该更多的发挥大脑其他部位，比如说大脑皮层的功能，就理性的或者是高级情感的功能，去反思自己的感情生活，去有意的构建一种更平等，更人性，更给人带来更多快乐的这样一种伙伴关系或者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呢，而且是多元的，不仅仅有男女之间的关系，还有同性恋、男同、女同，这个少数群体等等，你都要承认，他们的亲密关系是一样的，都是这个需要大家去尊重的。同时，这种亲密关系又不是传统亲密关系中呢，由于经济的考量，由于这个过度的依赖或过度的焦虑导致的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关系或者上瘾关系，那人只有走向人格独立、地位平等、互相尊重，那么在交往的过程中采用民主的规则，那么这种亲密关系可以订立一种契约，不管是书面的、口头的，而且随着两个人关系的转化，会随时调整这种契约，去追求更纯粹的关系，这是这个我们要谈的整个这个脉络。那 整个这个过程，这些思想家或这些历史学家或这些心理学家给我们了很多启示，就是第一，你不要错误的评估或错误的设定你的目标，你的目标设置错了，你的两个目标可能是矛盾的，比如说你追求的是激情之爱，那你又想让它天长地久，这个肯定是会矛盾。第二个呢，那你要权衡你个人，当然我不说哪一种更好，你个人觉得你更喜欢跟你的相爱的人建立一种什么关系，你要非常清楚啊。激情很快会过去，那么过去以后，你如何转化这种关系变成一种浪漫的关系？这个浪漫就不仅仅是性，可能你更多的是欣赏对方的其他特质，比如说对方的善良、对方的思想、对方的这个各种除性以外的、除这个以外的一种优秀的品质，那这可能是更牢固、更长远的。反过来，如果说再漫长，你要是还要想天长地久，那你就更强调友谊，就建立两个人之间的友谊，然后变成一种相伴的关系。那也许有人说我不追求这种天长地久，我就追求一种相处的一种和谐。那你就可以采取吉登斯说的纯粹之爱的这种方式。我追求的什么，我就去设定什么，我们两个人就会沟通这个事情经常去修改你的协议。那么好的时候在一起，不好，这个两个人已经不能够实现两个人在一起的初衷的时候，那就很平等、很友好，的分开。这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些情感的不同特质，然后你会有一个更理性的处理你的感情生活的一个方案。其实我们的很多失败都是因为根本就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说根本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这个东西，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呢，才会出现了很多混乱。当你的生活出现了问题以后，你没有进行反思，你没有进行这个检查，那你就会永远处在同一个层次上去犯同样的错误。这就是苏格拉底说的，不经过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那你经过反思以后，你就知道，你的未来，如何提升自己。所以呢，其实我就跟大家一块，就是把一些基本的，在这个领域的一些基本的概念，进行一下梳理，希望这个东西对大家有启发。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 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每个人的环境状况不一样，他没有一个适合，一定适合你的，他只是提供一个简单的概念框架，在这个基础上你采取才能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仅仅是一个起点，它既不能解决你的实际问题，可能也不能给出你的实用的方案，但是如果这些东西你有个清醒的认知，它可能对你检讨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是这个设计自己的人生，特别是你才会有好处。我是希望能给大家有一点点启示，因为我读书，我也说了，我都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我更多的是从自身的角度去考虑的。当然我有大量的其他阅读，我不便在这分享。那可能，也许这个不成熟，也许说更特别一点，所以呢，今天讲的就是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这个话题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大家可以多讨论，以我讲的做一个基础，大家就激发大家的热情去讨论，去交流。我就先讲这么多，谢谢大家。